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20章27到38节。20章27到38节。
否认复活的撒杜塞人当中有几个前来问耶稣说，师父，梅瑟给我们写道，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撇下妻子而没有子嗣，他的弟弟就应该娶他的妻子，给他哥哥立嗣。曾经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子嗣就死了。第二个及第三个都娶过他为妻。七个人都是如此，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末后连那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这妇人是他们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为妻。耶稣对他们说，今世之子也娶也嫁，但那堪得来世及堪当由死者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娶也不嫁，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因为他们相似天使。他们既是复活之子，也就是天主之子。至论死者复活，梅瑟已经在荆棘篇中指明了，他称上主为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所有的人为他都是生活的。
前阵子在教堂里面有接二连三的这样的殡葬的弥撒，那我们在教堂里面平常安排都是在礼拜六的早上为亡者举行这样的殡葬弥撒，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最近有好几位教友就连续的这样的叙事，所以为我在做本堂的工作就十分的忙碌。那送走了这几位教友，也跟他们的家属一起走过这个殡葬的整个从事先的安排墓地的选择、仪式等等的进行、读经等等，也让我更加的去直接的要来面对死亡。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听到耶稣跟撒杜塞人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从字面里面所看到的是，到底死亡人在面对死亡之后，是不是还有永生，或是人死亡之后有没有所谓复活的问题？耶稣基督给撒杜塞人指出来的是，他更愿意直接强调的是，我们所相信的天主是活人的天主，而不是死人的天主。其实死亡一直是在我们生命的奥秘当中的一环。到底人死后的生命如何呢？真的是永远是一个谜。为什么呢？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人死过以后再回来告诉我们到底死后的现象是什么。即使是我们天主教信仰的中心耶稣基督，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他死后复活了升天了。所以说在我们所经验的耶稣里面，也不晓得人死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只是从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教导，我们肯定生命不会就这样子当人气断了就结束了，应该人的想法里面是应该还有延续的，不会单单就是这样子而已。至少从人的心里面一定会非常的不甘心，生命就是这样子，没有其他的，没有所谓的后来。其实我们看看我们生活的周遭的整个自然界的现象，我想起小时候，我小时候跟哥哥很喜欢养这个小动物，我记得就是养蚕。养蚕呢，从很小的这样的一种养这个小蚕开始然后给它喂这个 比较嫩的桑叶，而且在喂之前呢要擦干，不然的话这个蚕吃了又会拉肚子。那看蚕在吃着桑叶的过程，一天一天一天的长大，然后呢当它长得比较粗壮以后，它开始到了一定的时期，它开始吐丝，吐丝以后它开始结这个为它自己筑一个这样的一个筑建一个这个结然后呢馒头它把自己包在里面，一直到某一个阶段之后，好像它进入一种冬眠的状态。到进入那个阶段的时候，它就开始变成蜕变成一只蛾，然后开始会把它所筑的这个巢呢把它咬破，然后就跑出一只蛾出来。那不同的蛾有公的母的当中呢，它们就会自己交配，然后就在当时就会赶快产卵。那看好像这个蛾在产完卵之后就死亡了，是不是蚕它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呢？回顾它整个生命的过程，从蛋孵出来之后，然后慢慢的茁壮茁壮，一直到它变成蛾，再把它的生命延续下去。这是我们很清楚看到生命的一种现象。那我们所看到的，比方说植物界种菜来讲，种水果来讲，每一个种子当它播种在土地里面后，然后它成长长出到一定的时期结出它的果实，而这果实里面又有很多的种子，那这种子在种在地里面以后又会发芽成长，又结出更多的果实。中国人常说种瓜得豆，得瓜种豆得豆，这个是人生不变的一个真理。所以说到底人死后是如何呢？真的是为我们是一个谜，我们不清楚。可是如果我们从观察这个大自然的现象，这样的大自然的规律或是因果律，有因必有果，至少我们有一个可以秉持的生活的一个依据跟原则。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死后的生活是美好的，是安详的，是快乐的，那么现在我们现世的生活基本上我们应该要来培养度一个跟死后生活相同品质的这种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应该也是在爱当中，在和谐当中。我们试着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一生不努力的经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相反爱的，处在冲突当中，不和谐当中，那我们怎么能够奢望说死后的生活是非常美满的，是和谐，是快乐呢？这基本上跟我们所经验到的大自然的规律或是因果律是相违背的。同时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真的死之前跟死之后基本上是一种不同的一种现象界，所以我们也很难像当时的撒杜塞人一样用现象界的这个现世的一些有限的现象要来解释的透彻人死后大概是什么样。因为基本上我们所处的这个物质界本身它是有限制的，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个有限的来看到，当这个有限的束缚不见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现象呢？或是我们怎么能够从时空里面的这种短暂的受限当中能够来了解到底永恒的境界是如何呢？这基本上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从受效限制的时空当中跳出它的范畴。人大概可以想象，大概可以推测，可是除非真的进入到那个另外一个境界的层次的人，才能够经验到到底没有物质，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即使是这样子，我们还是有一些原则可以来遵循。即使我们对于 人时候到底境界是如何，不是那么的清楚，可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则，我们可以遵循。我记得中学时候念书用的参考书里面，他常常会引用中国的一位很有名的学者的话，叫做胡适。他在这个参考书里面呢，这个出版社呢引用他的话，就是要怎么收获就那么摘，要怎么收获就那么摘。说穿了，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道理。我们想收获啊，想得到什么样的果实，那么我们在栽种的时候就应该用相同的方式去栽种，如此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才会结出相称的果实。要怎么收获就那么栽，这个是大自然不变的一个原则。中国话以及俚语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我常常用这样的话来指那些学生们面对考试，平常呢不用功，到了考试到的时候在临时上面开夜车。最近呢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因为呢为了要申请到国外去念书，所以要参加几个考试，一个是托福的考试，另外一个是 GRE。 原本我想说现在都是改做电脑化测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时间的压力，随时去考都可以。后来当我上网去看这个要申请的学校，也发现他们申请的学校的这个日期呢其实是蛮逼近的，有的在12月，有的在2月，有的在1月。那在申请学校的期限结束之前，这些像托福或 GRE 的考试的成绩应该要出来了。那我在询问这个托福跟 GRE 考试的时候才知道，它有一些基本上的限制，虽然是电脑化测验，像托福它基本上它需要2个礼拜的时间才会结果才会出来，那 GRE 呢需要1个月的时间，而且呢报考呢每个月只能够报考一次，不能呢重复2次。换句话说，如果这一次你考的结果你不满意，你必须要等到下一个月才有机会呢尝试呢是不是可以考出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当这些信息资讯都收集到之后，发现哦，我的时间是蛮紧迫的。那真的我就到当时呢就真的就1个礼拜的时间准备了来考托福。那这么赶的时间里面，又因为接二连三的这样的一种殡葬弥撒，所以我必须要开夜车，有时候晚上12点多1点多，但经验到睡眠不足。我想起来读书的时候有这样开夜车的经验，是在初中的时候，还有高一的时候有这样的经验，那是很多年以前的。因为升学的压力，常常会觉得学校的功课念不完，都必须要利用晚上的时间，然后牺牲睡眠来看书。现在回顾起来会觉得当时真的是怎么讲，不懂也有这样一种无知啊，我觉得很不值得牺牲自己身体的健康，只是为了多看一点书。说实在的，多看那点书啊，对于自己知识的学习，或说这个考试上的表现，能有多大的帮助呢？实在是非常令人怀疑。可是几十年后啊，十几年后的今天，面对这两个为了要申请学校的考试，不得已又必须重新的开夜车。那我常有这样的一种感叹，就是真的，如果真的平时不烧香呢，临时抱佛脚，是一方面非常的辛苦，而且效果也不会有很大的一种转变。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 应该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不断的在经营。如果我们相信真的，不论有没有人死后有没有复活，或是人死后的境界到底如何，总是人无法避免要去面对那决定性的那一刻。不论你的宗教信仰如何，是否相信来生，或是是否相信前世，这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否定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今生，今生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事实。而前世如何，可能我们能够知道的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的来生如何呢，是需要靠我们今生去经营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是因果律，这是不变的一个事实。而且我们来生如何，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如何好好的去珍惜我们所拥有的有限的今生，不是在做哲学上的这样一种辩论，去探讨到底复活的境界是如何，到底有没有复活等等，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而是真的掌握到自然的这种不变的一个规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相信今生的生活的品质的好坏，会影响我们的来生，影响今生结束之后我们所进入的是怎么样一个境界。这样的一种，一方面说是一种残酷的一个现实，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或许也会帮助我们活得比较务实一点。一个人喜欢吃可口的甜美的芒果，他如果是种苦瓜的种子，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苦瓜的种子得出来的就是苦瓜，它的叶子、纤维等等都是苦的。所以说我们在栽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想到意识到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实，那么我们在栽种的时候就努力的播下相同的类似的种子。希望今天的福音和分享的内容帮助我们，不论相信来生，或是不论接受前世，我们必须很扎实的、很务实的活在今生，妥善的珍惜我们今生，为的是让我们的来生能够结出非常甜美、和谐、安详的果实。